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新的一天10月21号周三的早晨，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那么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哇，星期三啊，10月21号，我们的十月又到下旬了。
是十月又到下旬了，然后呢这个天气呢也
凉了，
很多地方降温降得很厉害啊。
是、我们这边香港用凉了，对文慧来讲是凉了，舒服了啊。但是我知道呢，在华北啊、东北啊、西北地方呢可是冷了。因为呢我们啊昨天已经报告过了，大家呢出门呢可能要带一点点厚的衣服。为啥呢？因为华北或者说西北呢降4到6度。然后东北跟华北地方呢啊包括四川是降到最低会降到12度左右。
是
突然好跳水。
对，西南部分也挺冷的哈。
是
天。那么所以不只是北方降温哈，那已经不是一薄厚一点点的外套啦，已经是得毛衣啊各种。对这些。
薄薄的羽绒外套。
是都要穿起来了。
是的。
那当然呢就是。因为刘芳呢有时候会跟自己在不同地方的朋友们视频哈，然后他们都会说你怎么还穿短袖。
我偷偷的告诉大家，我昨儿晚上呢还很热呢，开了空调呢。但是睡觉的时候我就把空调
关
了。对，因为不然的话呢这个今天早上大家听到文慧的声音就不会这样的响亮了啊。但是我不敢担保。待会可能我声音又有沙了。没关系，我们一起呢努力啊，好好的保护自己。当然呢也要关心别人啊，让别人方便其实也就是让自己方便，让别人过得好自己也会过得好的。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有陈语灵训和话亮人生两一个小小的课程板块哈。也不能说课程吧，我们每次都是分享哈。
是。
然后呢也是积累大家的一些圣经的常识和我们的生活的常识。
对，要记住啊，一个词叫积累。我们呢每一天学习都是在做一样的功夫，就是积累。那么日子久了，我们说的日子有功啊，练成了功夫，那你就会发现呢自己的知识涨了，另外一方面在属灵的道路上又跨进了好几步。那如果你现在急于收成，你会发现呢欲速则不达，但是呢慢慢的积累就行了。所以跟着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呢一起呢来灵修，一起来学习。那今天呢是第48个成语，那雅各书信息是第48课。有一些好消息呢也要告诉大家，那就是关于呢我国首次对碰瓷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是的。那原来呢这个碰瓷行为呢之前哈一直觉得哎呀怎么界定呢，
对呀、
怎么判断呢，
是
吧，这个纠纷好像很难解决。那么对于碰瓷行为做出的准确界定是指呢行为指行为人
碰瓷的行为、
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呢这个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被害假象， 那这个本身也是大家对碰瓷的理解，关键问题是怎么取证，关键问题是怎么样判断这个所谓故意制造或编造被害假象。
是，所以呢我就在想呢，这时候呢需要几方面。第一，我们现在呢很多车子不是有那个视频吗？
嗯嗯，
对不对哈？那么还有很多的街道有视频啊，所以第一时间一定要尽量的取证。第二呢，就是再次的说，我们要互相帮助跟互相守望，记住了，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互相守望哈。那有的时候要站在破口之中堵破口，如果你真的看到呢有类似的行为，你要勇敢站出来，
是是，
作证，对吧？
当然当然，这个我们所说的现在的行车记录仪啊，就是是甚至周围目睹者他可能可以拍东西啊，然后看到的人你应该指出来哈，这些都是一个自己方应该做的一些预备哈。
是是。
那么还有刚才刘芳呢，原来有一半没有认真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明确界定有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明确了惩治碰瓷的法律适用及定罪量刑的问题。
哦，也就是以前呢，可能就是比较轻微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
也不是说轻微不轻微的问题，而是就根本没有轻和重的、这个、
是吗？
那没有量刑，没有界定，当然就没有轻和重的分别，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界定，就好像只能是民事纠纷的、的角度，就是说啊，可能调解呀等等的这种模式哈，甚至乎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这个调解可能都难以调解，有时候哈，所以实际上呢，虽然说前半节我们说到哈，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取证啊，就是知道是故意或者编造这个假象哈，那诈骗勒索，那还有更重要的这个指导意见所提出的是明确了这个法律适用的这个量刑问题，
也就是说，它现在成为刑事案件了。
不是
啊，
刑事案件
来被文盲法盲文会科普一下
那刘芳也是一个法盲哈，但是就是说刑事案件它肯定是已经是另外一个程度上了，那至于它是否到刑事案件，应该是看它这个程度是怎么样，它诈骗的程度呀，它是不是什么团伙犯罪啊等等等等等等哈，就
是
至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如何分辨呢，这个刘芳也在这里呢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好，
但是呢它不是等于啊，
好，
刑事案件，但是它量刑的意思是什么呢？量刑不是等于刑事案件，而是它量化处理这种方式应该去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处理、
是的，明白，也就是说它犯法了。
对，
我们有保障了啊。
哎、对，
那如果我们呢站出来作证也是有保障的啊。那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是一大进步，因为我们知道呢碰瓷这个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我们也知道很多碰瓷的他真的是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路可走了，最后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被碰瓷方呢也真的是挺委屈的嘛，对不对啊，蒙不白之冤。还有就是碰瓷这样的一个行为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呢像圣经说的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那这些年来呢因为这些碰瓷的事件呢导致呢很多严重的问题也是屡屡发生，所以我们欢迎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耶和华是泉源，永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马可福音十一章三节，主要用它。看哪，爱迪生的耳聋，米尔顿的瞎眼，本人约翰被下到监狱里，他们都忍耐着接受这些不幸，但结果他们的不幸都变为幸福了。米开朗基罗在意大利雕刻石像，他发现凹凸不成形的一块大理石，便静静地坐在石头前，忍耐地研究这块石头的限制。后来他发现这块石头可以雕成一尊抬头垂首的石像，结果产生了世界有名的大卫像。我们坐在我们的限制之前，借着忍耐和神的帮助，也可以产生生命的杰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来自于天韵诗歌班的《神的道路》。今天我们灵修的古中清泉时间很短，但是呢有很深的含义。刁老师分享了就是马可福音11章3节主要用他、
嗯、
这个他我们知道就是啊那批小驴驹，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
嗯、
即将迎接来的是他的受难，
嗯，
那他是骑着驴驹小驴驹然后进耶路撒冷城。我们呢可能呢有大有小，嗯，因为我们年龄嘛，对不对？对，
个头也是啊，
个头也是啊，地方有近有远、
嗯、
但是都不要忘记了，主看见你和我，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主都提名纪念，主要用你。
嗯，
那我们一定呢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主要用我。那我们是否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生命也放在主的手中，主啊就让你用吧。
嗯，是是，这个也是一个双向的。
是，
那主要用的时候我们给不给呢？
嗯嗯嗯、可能还闹脾气、
啊、哎，是是是、
嗯、这个
经常可能都是这样的状况、啊、
是，我们需要心理辅导
啊, 啊，
不是灵力辅导、
嗯、
属灵的灵，
是是
灵力辅导啊。
哎，
那刚才呢提到这个碰瓷啊，这个这个我国首次对碰瓷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嗯、
很好。什么样的行为，那我们说界定已经有点困难，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呢啊，关于这个法律适用、定罪量刑这些问题呢、
嗯、
已经进入这个讨论，那很希望呢赶快的呢就有一个比较啊明确的一些法律出来。
嗯，
那文慧呢这个法盲呢，嗯，经过刚才呢刘芳老师给我科普一下，我大概知道了。
嗯，
好、嗯啊，大概知道了啊。
啊，就
民事跟刑事有什么分别？
这也不是一个真的啊，就是所谓的科普哈、啊。
哎，我看到了，宗、嗯、弟兄在第五空间说了，
嗯，实施碰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赔偿，符合刑法第 266条的规定，以诈骗定对罪定罪处理啊，那确实是刑触犯了刑法了哈。
嗯嗯，
那这个是宗弟兄应该是找到了关于碰瓷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说法，
是是是，非常好。那换句话说，我们都关心这个社会现象跟社会问题啊。
嗯，
然后呢，劝慰子非常非常的可爱，及时回应啊。现在呢，很多的街道都有这个监控，
监控，对，
车辆也有记录仪，
嗯，
所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碰啦啊，
嗯嗯，
这个哦，这个是刘芳老师回应的啊，
是是，
也就是说这个活不容易干了
啊，对，那如果说真的还出现的话，有可能是大型团伙犯罪，
那我们更要小心啊，
哎，
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彼此互相的帮助了啊，那文慧说香港这边凉了啊，
嗯，
那谁告诉我呢？说哎，在他那边呢凉了，就是感冒啊，荆州邓飞弟兄。湖北那边说呢，哎，凉了。就是感冒的意思、
其实通常如果口语化基本上会说着凉了、
也着凉了，
差不多跟感冒、感冒了、差不多的意思、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凉了还有另外的意思呢，就哎呀这事儿凉了
、哦、明白明白啊，什么嘛，黄花凉了是吗、
黄花菜都凉了、
黄花菜
黄花菜都凉了是指等得太久了，没耐心了、想放弃了哈，
是是，
但是这个某件事凉了就是意思是没戏了、的意思。
我觉得今天早上好像是文慧专门来上课的啊、
就是澄清一下，我觉得语言上本身很多时候
要精准一点
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有误差嘛、而且大家
的
语境也不一样哈，
是
的，多交流呢也能知道哦，原来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不同的眼光当中呢啊，说某些话看某些事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而且呢中国幅员广阔呢、
嗯、
这个很多地方的语言呢在这边这样说没问题，到了北边可能就有问题了啊、好，早上的7:46，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学成语，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哈、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表达，还有别人说的时候你至少呢也知道它的典故它的含义、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自食其果。战国时代，邱俊去拜望一个和尚，那位和尚见邱俊不是做官的人，对他爱理不理的，很不客气。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排场阔绰，和尚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出去接待他。邱俊很讨厌这个和尚，等那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一走，就气愤地问道，你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客气，对他为什么又那么客气呢？这个和尚马上说道，嗨，你误会了，你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凡是我表面上对他客气的，内心里对他未必客气，凡是内心里对他客气的，那就不必在表面上客气了。那时候邱俊手里正好拿着一根拐杖，一气之下就在和尚的头上重重地敲了好几下，同时说道，照你这样说，打你就是爱你，不打你倒是不爱你了，所以我只好打你了，请你原谅吧。灵训，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箴言26:27。世界上有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说谎话，行欺诈，戴面具，弄手腕，用种种不正直不光明的方法损害别人，为自己谋求金钱名誉幸福宴乐，达到目的他们就沾沾自喜，以为人都被他们欺骗愚弄了。这些作假欺人的人果真是聪明吗？他们果真是欺骗了别人，自己得了利益吗？不，加拉太书6:7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可只顾眼前，也当想一想将来的结果。如果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以前，都先想一想将来的结果，那世界上将要减少多少虚伪欺诈，人们将来又要免除多少后悔自恨呢？但是可怜而无知的人们，有几个肯听神的警告及早觉悟呢？圣经以斯帖记所记载哈曼的事迹，就是自食其果典型的范例。哈曼其是犹大人莫迪改，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想要置莫迪改于死地，就命人做出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准备等候时机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但是出乎哈曼意料之外的是，他自己做的木架后来竟然成为挂他自己的刑具。
成语聆讯，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自食其果，
不是自食其力啊，完全是要看到最后一个字才知道。哦，
是，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10月21号星期三早上的线上今天。星期三呢，有刘芳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啊。那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了啊，自食其果。我怎么想到，老是想到，是不是广东这块有一句话叫吃白果呢？
吃白果好像是另外一个意思啊，但
是吗？
但是好像
就是没用啊，结局好像没了。
对，
有广东人士告诉我，我是不是说对了？
说错了，对。对，
刘芳老师今天早上要一直帮我上课，
是同一个意思哈、啊。我是不是说错了，或者我是不是说对了？
是
是、
是
同一个意思哈、啊。
是
啊，所以我们知道哈、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来说哈、啊，很特别的哈、啊，有很多很微妙的不同、啊。
是是，那说到这个语言的表达呢，特别今天我们学自食其果呢，就看到有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一则新闻真的是挺搞笑的啊，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哎，
这个话说呢，英国伦敦啊，有一家这个野生动物园啊，他们呢之前呢就收养了5只非洲的灰鹦鹉。哎，这个灰鹦鹉还不错啊，因为他们都会说话。
哇，很聪明哈。
对，很聪明的。我们知道这个鹦鹉会学话嘛。那疫情期间呢，他们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头。好了，现在呢这个疫情缓一点了，那这个动物园呢也开放了，他们呢就开始展览，结果就发现呢他们彼此骂脏话，还互相嘲笑。那接着呢，这个有游客来的时候，他们还对游客爆粗口。
哎，
那刚开始哇，大家觉得好奇，这个
好奇怪哦。
对对对，然后还吸引了游客。但是不行啊，因为周末的时候会有大量未成年人
游玩，
就是对学生啦、小朋友、那总不能让这些
避免教坏小孩啊，只能让这5只鹦鹉分开。但是我在想，他们既然每个人都会一点不同的，
每只鸟不是每个人、
对对，每只鹦鹉都会一点不同的这个粗口的话，他们这个是从哪来的嘞？
他们现在要重新回去做鸟。重新做鸟了、
重新要归正一下是吧？
对，我相信他们关在一块的时候一定有一只、至少有一只会讲这些粗话吧。对不对？然后接着其他就学。但是我觉得最好笑是他们还会彼此骂脏话，互相嘲笑。
对，
也就是说之前他们的主人教了一些是什么话。
是的，是因为看到这一句的这个形容哈，那刘芳真的很想很好奇这个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当然就是说到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你很明显哈，这个如果我觉得这个鹦鹉它要学会说话肯定是要有人教的嘛，
而且要长期
长期要有人教，你就会很好奇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5只鹦鹉之前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哎，
让我们有点担心这个家庭生活如何呢？以至于呢，这些鹦鹉学的都是一些粗话，而且还会互相
骂。
还会互相嘲笑，
这个也是有点搞笑哈。所以，说是说鹦鹉学舌呢，是只能学到这个形状，不能学到神韵。但是看起来这个描述也觉得这个影响不小哈。
对对。
所以呢，真的注意就是口舌的这些言语的出来啊，
是
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看鹦鹉都学了去了。
对啊，这个人心所想的口就出来了，这个鹦鹉所学的。口也就说出来了啊。劝慧子说不是好鸟，鸟的主人更不是好鸟。如果现在这五只鹦鹉呢还待在家里，原先的主人家里，那这个主人真是自食其果了。你每天就听鹦鹉在那边互相的对骂，然后还说一些的粗俗的言语，这个主人可能头都疼了，对吧？
哎，这个实际上这个事情吧，你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啊，也是一件奇事儿。
是。所以呢，这个新闻真的是让人呢觉得挺新鲜的，但是也很符合我们今天学的，对我们呢今天学的自食其果呢，可能大家呢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希伯来书13:6，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身影，你的意识永远不放弃。
神的能力大过一切，神的保护最周全，不要怕，只要信。线上今天和你一起天天寻求神的帮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7:57，您正在收听的是7:30到8:30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啊。那么就在今天，我们要关心什么社会新闻呢？或者是哪一些的群体呢？好，我们那要告诉大家，冬天了，很多呢取暖的设备都拿出来了。
是，
哎。火电请大家要注意了，因为呢10月18号黑龙江的佳木斯有一个小区居民家就发生了燃气爆炸，那结果呢造成了1人死亡2人受伤，那目前呢这个具体的原因啊还继续调查当中，但是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燃气泄漏，
疑似燃气泄漏引起的。
对对，是的是的。
那其实就说到这种如果是燃气爆炸呢，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了。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个燃气泄漏呢，就是说首先就是说燃气的这方面需要注意哈。
对。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你引起爆炸你肯定是有一些起火的东西啊，电火的这个成因哈。
是。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隐患的。
对对。那文慧呢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就想起了我的母亲。因为呢很多年前呢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家租别人的房子啊。然后呢就是没有厨房。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小客厅呢用那个煤气炉。但是它就是不是烧煤的，它是点那个煤气的。就我母亲呢就是一点啊，可能那个火就是引火的那个火种是吗，太大了，那个火种太大了，结果就爆了。然后对我母亲就立马，还好当时刚好有客人，因为我妈就是要煮东西给客人吃嘛，那马上就送医院。那她的两条大腿都灼伤了，就是住了挺长的医院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提醒大家啊，这个已经开始呢有一些的提醒出来了。那燃气使用呢注意安全注意事项，第一烧饭不要离厨房啊，如果 燃气灶上正在煮东西，千万不要回房间看电视打电话，要守着燃气灶啊，避免汤水溢出，那意外熄火啊。
哦，是是，
对对，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文慧呢前些日子呢就是煮水饺啊，然后呢我以为自己熄火了，结果没有，那个火是我把它放到最小，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把饺子捞起来，然后接着呢我就去一边看剧一边呢吃饺子，然后呢这个大概经过了差不多我相信应该有30分钟左右，吃饱了，然后呢我也剧也
去洗碗，
对，剧也看了一个段落了，去洗碗，就发现为什么这个锅子干干的呢，水好烫，一看没有熄火，
哇，所以这个其实真的要多留意哈，要小心啊。
对，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燃气的使用真的是有一些时候我们自己会忘记啊，
是是
啊，不然呢，有时候可能帮自己定一个闹钟啊，是不是出来看一下？
对对对，哎，这个好方法，对文慧这种乌龙马大哈的人，好。然后呢，你用完燃气之后，应该及时的关闭燃气那个什么
燃气闸阀门啊，就是说呢，你得双重保险了，相当于是，
对
啊，就因为有时候关一，就是说那个开关有可能关不牢。它可能会泄漏哈，你所以要把那个闸给关了。
对，还有很多人在厨房洗菜做饭的时候，习惯性的把零碎的物品还有抹布啊这些挂在管道上，就是燃气管道上，那悬挂这些杂物可能会导致这个管道变形，严重的话会造成燃气泄漏。
是是是，哇，
还有呢，就是呢用气的时候不要关门窗，这个我们已经多次提醒了，对吧，因为稍微有泄漏呢，第一你容易中毒，第二就是稍微有一个譬如说你开个电器开关都容易呢就爆炸了。另外呢，如果你发现哎真的是有气体泄漏，应该怎么办
啊？就比如说是闻到这个燃气的味道哈，那首先是肯定不要动火呀，不要开电器开关，赶紧打开窗户通风啊，关掉所有的这些各种的闸哈，不管是电闸也好气闸也好，那迅速的撤离到户外安全的地方，然后呢再拨打这个燃气公司的服务电话。
是，那这个时候真的要提醒自己，因为我觉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哎呀，
你闻到了然后立刻就是去关这个燃气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不是立刻去关燃气，这是人本能的动作，你应该第一个动作是开窗，开门，
是
让这个空气流通。好了，燃气灶不要反复打火。我想到了，我妈那时候就是应该是反复打火，所以最后那个火种突然就嘣，这个火出来了。
哦，因为它可能前面点不着的时候，有些气已经出来，弥散在周围的空气当中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如果碰到燃气灶呢，哎，你连续3次，三次的都打不着火呢，应该先停一会儿，确保这个燃气消散之后再重新打火，因为灶具虽然没有点着火，但是燃气已经多次释放到周围，遇到明火很容易就爆炸了。
是，
对了，还有呢，您家的燃气灶多久没有做清洁，还有
更换，
对，更换啊，这个很重要，对吧，
哎，就像这个宗弟兄也在第五空间说，煤气的软管18个月就应该更换哈，那睡觉前要检查一下这个燃气阀是不是关好了。
对，你说我怎么会记得18个月呢，你可以呢就是做一个登记嘛，对吧哈，定期的，哎，哪一些到了时间应该检查，哪一些应该要更换了，自己有一个本子可以记录，或者是家里有一块布告板它写在上面的，定期检查燃气灶。对了，我们已经说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提醒我们，我们希望的就是真的大家能够呢很平安。我们知道呢平安有外在的有内在，来自于神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夺走的。当我们在讲这些意外事件的时候可能也会心惊胆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神赐我们平安，不要过敏以至于呢我们担心害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告诉我们要警醒。对了，所以呢这个警醒不仅呢是指灵性上的，也是指生活上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随改变，山随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只靠着
其中，身在其中，这沉迷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它是神，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他必成就大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知道这居住的绳索，身在其中，身在其中，这沉迷不动摇。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要知道它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起舞，大地成就大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我们要欢喜，我们要起舞，大地成就大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信靠他必得胜。
这首诗歌呢送给大家，特别我们讲到呢这个燃气爆炸的这样意外事件的新闻，可能呢大家听了心里都不好受啊。
嗯，
但是要记住，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要保护我们。
嗯，
他也会提醒我们啊，有的时候像乌我本来说像乌龙，是像文慧这样乌龙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起来后怕，但是也在这个后怕的感受当中啊，深刻的感恩，就是呢神保护了我。
嗯，
那我们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大家呢纷纷给意见了。
嗯，
哎呀，荆州的邓飞弟兄，我觉得我跟您呢有点像。哎，他说呢，他之前在广州煮饭呢，高压锅里没有放水，好危险。是真的好危险啊。
哇，这个连锅都会炸呀。
对
呀，
啊，这个，你现在想想，那是不是真的神的保守呢？然后宗弟兄说呢，哎，18个月要更换，对不对？而且要检查正常的火焰是淡蓝色的，如果不是这个颜色就要当心了。
哎，
好，圈位子就说了，哎，这个他们家的燃气管线2年多没有更换。好，前几天燃气人员上门定期排查，看着管线很好。哎，我觉得很好啊，定期上，
是需要排查的，
上门排查的，
啊，是是。还有那个有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西湖月也说呢，他们是在冲煤气的哈，就是下乡去冲，那每冲一次呢就换一个煤气罐子。那么冲煤气的人员呢，其实他也是会检查是否需要更新更换的哈。
是。那我看到新乡说呢，今年冬天来得早，取暖设备要注意安全啊。劝慰子也特别提到啊，他老家也是在山东啊，一个市场卖香包的一家商铺着火了，
昨天晚上，
对，火势很大，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咱们中国不是那个戏剧吗？古代不是当当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对呀，啊，对不对？
是
哈。所以呢，真的是很多方面彼此互相的提醒啊，不要嫌弃我们婆婆妈妈。那我们真的想起来呢，我们真的会说，哎呀，神啊，你保护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想起来会后怕啊。那我们呢，在这个后怕的感受当中呢，我们更知道人 真的很脆弱，
嗯，
人真的很有限，我们更需要神的保护，要来到神的面前呢，求神呢赐下平安。好，接下来呢，这个8:09又到我们学习的时候，请大家翻开你手边的圣经雅各书，我们一起进入话亮人生这个专栏。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第48天，固执己见。我们喜欢人们接受我们说不，我们不喜欢没有选择的生活，但环境呢，往往把我们框住，留给我们的选择并不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却有那么的多。我们强烈的反对在压力下做决定，这是什么原因呢？神给我们选择的能力，这是我们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一部分特质。当环境或者是其他人给我们施加压力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出反应，我们就会将这个压力反弹回去。这就是说，强烈的反弹会影响我们如何做计划，以及影响我们追求自己的目标。雅各书3:17经文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温良柔顺。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通常都需要和别人合作，当有人不愿意合作或者不太同意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倾向于想办法说服他们，或者操纵他们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在执行计划的过程当中向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就是在操控，这是属魔鬼的行为。即使我们认为计划对那些被施压的人是有好处，那也是属魔鬼的行为。神没有强迫任何人来接受耶稣的牺牲和救赎，这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若是神不强迫任何人做这个决定，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强迫人做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放弃善良而且合神心意的计划吗？是这个意思吗？答案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在温良柔顺当中做一些劝说的工作。我可以听到有人问，如果人拒绝神的计划也不听劝，我该怎么办？答案是继续走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相信神会打开完成工作的门。如果我们向人施加压力，那么实际上说明我们是依靠人来完成工作，而没有依靠神。神的圣灵会说话，会劝说人，但是圣灵从来不强迫人。无论有没有特定的人合作，神依然可以成就他的旨意。你可以诚实地问自己，我是否固执己见呢？如果答案是是的，那么你需要退出来。你要求问神，神就会给你智慧，使你在温柔当中完成工作。神知道怎样将他的旨意带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放轻松，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 神话语的亮光。
神啊，我相信你是在温柔和良善中带领我，感谢你创造我有选择的能力。为了尊荣你，我也选择尊荣其他人，不会滥用自由意志。我知道我不需要用强迫或者是操控别人，你会帮助我完成你一切美好的计划。请求你透过圣灵向我显明，我是否有不属基督的行为，比如向人施加了压力。我要依靠你来完成工作，而不是依靠人。求你帮助我。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8:31，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翰福音8:31，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啊。
嗯，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是，那这节经文应该大家也是挺熟悉的，特别是呢，我们要讨论的啊，每一次呢看这节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或者说一个神学的探讨：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嗯，
但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却是我很不自由。
嗯，
有很多人呢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束缚，还要遵守一些的真理，所以不自由。那究竟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解释呢这节经文的后半段。
嗯，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晓得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这个晓得呢，是有学问的。
嗯，
晓得这个词呢，我们中文现在这里是翻译晓得，其实呢，在原文里头呢，它可以翻译很多意思的。例如呢，
认识啊，熟悉、确定、理解的意思。
对了，对了，也就是说呢，透过一些途径获得一些的资料。或者是知道一些的知识啊，领会某些事情的重要性还有意义。
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哈。
对对，哎，很好，总结得很好啊。那其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在圣经当中讲到认识或者是知道的时候呢，原来它在原文里头呢有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就是婚姻同房。
嗯，比较特别的是委婉表达哈。
嗯
嗯，就是深刻的一种认识。
对对对，譬如说路加福音1:34，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里的出嫁，其实在原文就是晓得，他们都是同一个词汇。
嗯，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晓得呢，是好像啊，你知道，就像婚姻同房，
嗯，
那样的一个深刻的关系。好了，你说这不是一个知识吗？怎么会就是演变到关系呢？
嗯，
原来呢，要建立这种深刻的认识，你就要不但是知道，而且你要去行。
嗯，
当你去行，你去经历的时候，哎，你跟这个知识，就你知道的，你学到的这个真理吧，啊，就产生了一个生命的连接。
嗯，知行合一。啊，
对了，知行合一，咱们中国人说的。那所以呢，耶稣说什么？你们若常常遵守
我
的道，
嗯，
啊，就真是我的门徒，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
嗯，
那坚持去遵守神的道，耶稣的教训，长时间的去 在你的生命当中实践出来，
嗯，
这个就好像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
会加深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嗯，
然后呢知行合一也会拉近我们跟神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嗯，
建立一个更紧密更连结的关系，
嗯嗯，所以真理呢是对神的认识哈，啊，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嗯，
是的是的啊，这个认识不仅是头脑上，而讲的是一个生命的连结了，
嗯嗯，
好，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带出来的一个就是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嗯，
当我们在真理上去实践真理啊，去活出真理的时候，哎，这个真理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我们说本质吧，
嗯，
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你生命的一个元素，那你就能够得以自由。那我们知道呢，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很清楚说，罪的工价是什么？
死，
这个是人类共同的宿命，可是耶稣来打破了这个宿命。那在这里讲到呢，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基本上他要讲的自由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的自由，
嗯，
也就是耶稣来，我们靠着耶稣打破了罪带给我们的结局，
嗯，
我们不再面对死亡，而是有永生，
嗯，
我们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
嗯，
而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
这是第一个讲到的自由，
嗯，
那么第二个讲到的自由是什么？你有不犯罪的自由，
嗯，
也就是说今天善与恶在你面前，你能够选择我不犯罪，但是你还没有被耶稣拯救之前，你有的时候呢只能靠自己的良心在里面挣扎，
或者说你在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或不犯罪，
对，是的，
尤其是在这个真理的准则面前，
是的是的，
啊，所以呢实际上其实当你不知道你犯不犯罪，罪是什么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
嗯，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前提条件来的，
是
所谓的有不犯罪的自由是建立在你知道这是一个罪的前提下，
是，那但是呢我也要进一步讲，
嗯，
你知道可是你不一定有力量去选择，
啊，
对， 对不对，
嗯，
可是呢我们说了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力量，这也是我们不断在经历当中，有的时候你知道了，我有时候觉得啊，不知道呢我们说不知者无罪，对吧，
嗯，
其实这句话是错的，但是就算你知道会更加痛苦，因为你知道可是
你
做不到
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应该说必经的阶段，
对对，那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当你愿意去遵守他的道，
嗯，
那你就能够晓得真理，你的生命跟那个道就越来越连结在一块，
嗯，对，
很自然的，就好像一个人经过他的这个操练啊，他已经养成某一个习惯，
嗯嗯，
那很自然呢，他那个习惯就会帮助他，譬如说早睡的习惯，
嗯
啊，譬如说吃饭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吃饭啊，定时的吃饭啊，他的生理各方面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同样的，当我们晓得真理的时候，真理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头一个属灵的本能的时候呢，你面对罪跟啊善与恶，你自然就有那种生命的力量呢，去选择不犯罪。那这个就是呢，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是我们需要操练，也是我们一辈子在经历的。
嗯，其实这个自由更重要的呢，其实是来自于一种顺服哈，
是
而不是行为上的作用哈。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呢，是在你的信仰过程中，你是如何经历从罪得释放和自由呢？
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
我看您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是的，上个星期打不通。
哦，上星期打不通。好，今天你终于进来了，先让您背金句，来。
箴言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皆得称赞。
阿门。
阿门。
我知道你要背金句呢是不容易的，因为呢您是视障朋友，
哦，我眼睛也看不到。
那您现在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手机来听的？
我就是收音机嘛，我别的不会。
哦，
就收音机，去年下半年和现在有时候听不到的。
哦，是。那现在呢？现在听的情况怎么样？
今天有时候听得清楚，有时候听不清楚。
嗯，是，收音机收听是很辛苦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听到了没有？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为一位张弟兄来祷告。那么这位弟兄在2018年的时候因患癌症呢，也那个时候信主，那现在呢又继续在医院里面治疗，那么癌细胞呢似乎是转移到头部了。那么愿主施恩呢，给弟兄新生命的一个坚固和信心啊。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同心的纪念张弟兄。主啊，虽然在患难当中，却因为患难他能够把他的心打开，他能够来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主啊，所以我们为他2018年在一个患癌的过程里头，虽然肉体有伤害，但是他却获得永生，属灵的生命因此而开展。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也看见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何等的浩大。我们深信主啊，你救了你的孩子，你如何救他，你现在每一天也都在救他。你会赐给他平安，也让他在这一次的复发过程当中再次的经历到你的同在，再次的经历到你的安慰，也再次的经历到主啊，虽然看起来无路可走，却依靠你心灵有出路。主啊，挪去他里头的害怕担忧，让他知道主他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他不需要惧怕死亡。主啊，我知道真的有的时候会的，但是也难以避免，但是你能够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你能够将永生的盼望展开在他的心灵的深处，让他用心灵的眼睛看见。我们更求你的是减缓他的疼痛，因为我们知道转移到头部有的时候会引起头疼，我们恳求主你的医治。主啊，我们更恳求你的是求你为他开出路，让他能够得到最好的诊治，给医治他的医生护理团队能够细心，也能够有智慧，能够对他的个案做一个很好的诊治，对症下药。我们也为他的家人祷告，在这个时刻他需要家人的帮扶支持，愿你与这个家庭同在。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在工作，
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惧你挑战脚步。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不在看顾。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请大家今天要记得为张弟兄来祷告啊。今天呢我们特别提到了啊，就是这个碰瓷好像已经开始呢要定法了。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个燃气爆炸的事情。安徽的李佳音姊妹就说啊，现在最烦人的就是等红灯的时候，从旁边过来一个老人拿着一块抹布给你擦两下玻璃就伸手要钱
啊。是，如果说当然旁边如果说有交警啊，或者说其他管理的执法人员的话，他们会制止的哈，就是就不会。但是就是你知道啊，有些路口不可能每一个路口都有人管哈，
是是
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
啊，也是觉得那这个事儿做起来也很危险呀。
是。那另外就是呢，今天讲到这个燃气爆炸啊，这个大家呢突然之间呢各种的关心啊，各种的这个情况都出现了啊。那大家呢彼此互相提醒是好的。好，谢谢大家，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一个小时过去了，那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